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迈向幸福的婚姻，
建立美满的家庭。
大家好，我是廖光宇。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如何来检视男女双方灵性的契合度，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舒雅妹妹好，
光宇哥哥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舒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啊，就是有人一旦进入婚姻之后呢，他不但会打乱你的思想。颠覆你的期望啊，他甚至啊会挑战你的极限之后呢，又往前的把你推一把。
是的，没错，这的确是真的。和另一个人共同亲密生活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
因此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讲讲海波以及小轩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可以从当中呢看一看男女之间他们在性格以及沟通上面的差异。
那海波他回忆到啊，他对浪漫这个事啊一直都不在行，甚至啊他求婚是在小轩父母家的停车场。
那他觉得他们过得最精彩的结婚纪念日啊是一起去看星际大战的电影。
那结婚几年后呢，他开始了解到做一个属神的丈夫不单只是拿薪水回家，或是偶尔对妻子高谈阔论工作上的事而已。
那对于浪漫这门艺术呢，他觉得他实在啊是需要有所长进。
那一开始他能够想到最能表达浪漫的东西呢就是花咯，那除了花以外其余的他也想不出来什么。
所以呢，对于买花这样的事情呢，他倒是可以摆平啊。因此呢，他常常会在他工作结束之后啊，在他们公司对面呢，有一个小花摊啊，就会跟里面的人呢去买花。
那他每次买花的时候呢，都会一边付钱，一边心里想着：
嗨，哇，是一个多么体贴的丈夫啊！你看，每天呢，有数以百计的人啊，经过这个花摊啊。可是呢，他们有停下来买花给太太吗？哼，根本就没有。他们啊，怎么有办法呢，让自己错过这么样好的一个机会呢？但然而啊，当他很骄傲地将花献给他的太太小轩的时候呢，他太太呢的反应啊，却是啊出奇的冷淡。那小轩说道：
哦，谢了。你在哪儿买的花呢？
哈，还有在哪里啊？当然啊，是在我们公司对面的那个卖花的地方呢。哎呀，你知道我现在啊跟他可是很熟呢，我可是他的大客户啊，就因为是常客呢，我看啊他都会少算我一块钱。那有的时候呢，要是这个花啊有点枯掉啊，他就啊少拿我两块。我想啊，这花枯掉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反正插在水里啊，这花还会活过来的。
那有好一段时间，海波都会定期买花给小轩，直到小轩收礼物的冷漠将海波送礼的热情浇灭耗尽。有时海波离开公司，在路上看见卖花的摊位时，还是会受引诱想停下来买花。可是他心里又会想：
不行，不能买，我最痛恨人家把我的好意啊视为理所当然的。
那之后呢，海波就没有再送花给小轩了。那在婚后呢，小轩跟海波还会定期的约会。那在约会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坐下来彼此互相问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是需要谈一谈的，那他们的关系哪里出了问题。那在那一晚呢，小轩就拿出他列的清单开始数算。
对，你说的对，这件事情我是做错了，没错，你列的这些罪状呢，我都承认，是我错了，是，又是我错了。
那当小轩把单子所列的每一项都念完了之后呢，海波也被掩埋在一堆自己的不是里面。那海波呢，就对小轩说：
哇，真的是非常感到抱歉，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改的。
那当小轩说完了之后呢，本来是应该轮到海波来说的，可是海波呢，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于是他就临时想了一件事。他说：
其实啊，我是有件小事情要提醒你呢。你有没有发觉啊，我最近啊都不再送花给你了？
没有啊。 我没有仔细去注意。那这时候啊，海波听了就非常生气，他心想小轩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于是他就说，
你有没有想过啊，千千万万的丈夫呢，他们啊经过那个地方，可是呢他们有停下来买花吗？没有。可是我呢，我是有的，我带花回来的时候你有迎接过我吗？没有。这是为什么？你是怎么了？
海波，我老实说，我对你下班顺便从那个卖花摊里面买一些要死不活的花给我，我实在觉得没什么了不起。那些花很便宜啊，而且你也没费什么力气啊，你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根本不足以让我保证给你一个全心全意的回应。你根本没有想过什么会让我快乐，只是做一些对你方便的事而已。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句话可要讲清楚啊。你是说你要我在百忙之中停下一切的公事和我的计划，特别开车到比这个卖花的地方还要贵四倍的地方买花？你难道要告诉我这就是你要的吗？你是说我这样做你就会快乐吗？
没错，你那样做我就会快乐。
嘿嘿，你说什么啊？你这要求根本就是不切实际啊，不但不切实际，而且啊不符合时间和经济效益呢。
哎，海波啊，你终于开窍了，那就是对浪漫的定义啊。
我要歌唱，要大声地歌唱，我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不知道您在听完海波以及小轩的故事之后呢，有没有觉得这很熟悉？那或许呢，在您的婚姻生活当中啊，这样的事情呢是接二连三、层出不穷的。
那生活在这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即使你的配偶非常理想，我们还是会碰到障碍，使你的婚姻难以招架。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和一个您觉得不适合的配偶啊，一起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甚至是挑战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我们要再重申一次，其实世界上最可怜的呢，不是那些希望自己已经结婚的单身朋友们，而是那些发觉呢，自己的婚姻是一个错误的已婚朋友。
然而透过神的恩典，即使那样的婚姻也可以得到更新和挽回，只是那需要极大的努力。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要劝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们啊，绝对啊不能够因为一时的情绪的冲动呢而去结婚。那您一定要仔细的去确定啊，两个人呢在灵性方面呢是不是真的是契合的。
这就表示啊，你们需要花足够的时间约会相处，以确定彼此重视的是一样的，共同建造生活的蓝图、力量和价值观也是一样的。
那然而呢，即使这些都有了，其实还是不够的。那么您或许会问啊，
那这样来说，我只要找一个真诚肯奉献的基督徒就可以跟他结婚了，对不对？我是说，只要他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的选择就不会错得太离谱，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答案呢也是不一定的，那两个基督徒结婚呢也可能变成一个大灾难。
没有错，那单单只是因为两个人皆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并不表示彼此就相配。
那因此呢，在灵性方面的契合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但呢却不是呢我们选择对方的唯一理由。那另外就是呢，对方是不是有一个让你敬重的美好的性格呢？
那婚姻关系呢是可以突破狂风暴雨的，只要当中有个要素存在，那就是敬重。
那敬重呢，最先当然的啊，就是以敬重彼此的灵性开始。不过呢，不只是在这里而已，那敬重啊代表着你敬重对方完全是因为他基本性格上的优点。
那我们暂且不谈生活中的属灵的层面，那在你未来的配偶身上，你看到什么让你敬重的性格特征了吗？比如说，你尊敬他的成熟度吗？他是不是很会安排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呢？那他对工作是不是很投入呢？他的言行是不是一致呢？或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那其实我们问这么多问题呢，我们要表达的就是，您是否能够看着您未来结婚的对象而说啊，我真的很敬佩这个人，那他有很多的地方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不断的发现他还有更多的优点，那这个人很正直，人格呢也很好，那即使啊我们不当情人，我还是会想和他做朋友。那如果您的回答是这个样子呢，那就表示啊你们的性格呢是很相配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就是婚姻生活的现实面。那不幸的是啊，现代的男女交往制度并没有给人太多机会可以测试彼此性格是不是相合，因为这样的交往只会让男女朋友看见彼此最好的一面。
那其实在男女约会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会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并且呢会寻找一条啊设计周全的路线，比如说呢那男女两个人啊会去听音乐会啊，会去看电影，或者呢他们到餐厅里面吃饭，那吃完饭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一起聊天，那之后两个人回家等着下一次计划周全的约会来到。
那这样的交往方式可能很有趣，也非常的令人兴奋，可是一连串经过刻意营造安排的相处机会却不是帮助男女朋友看出对方性格的好方法。
是的，那毕竟啊婚姻呢也就是在柴米油盐一同分享平凡的点滴，一同度过例行的生活当中度过。
那当然例外也是有的，就像晚上一起外出走一走，或者偶尔去度假享受一些独特的经历， 然而，大多数的婚姻生活还是在平凡中度过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上，领我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4岁的小女儿到植物园散步，我们趴在荷花池畔的栏杆上，假装是在海上破浪前行。哇，那种感觉真好。然后小女儿说要上厕所，发现这厕所里面，哇，好多的树成片的绿荫，他大叫说：“厕所里面，爸爸，你看，好多的树。”我非常珍惜这样子的美好时光，牵着他的小手，走在洒满金黄阳光的植物园。我知道，这就是幸福，是一种真正的满足。活到40岁，你会发现，人生像这样子的单纯美好的时刻，其实并不多了。有一次呢，我开车带着妻子和小女儿回家，小女儿她已经入睡。睡态极其可爱，其实她很瘦， 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睡觉的时候双颊就鼓鼓的，特别可爱。太太坐在前座，回头看她的睡态，就对我说：你看。我快速的回头一瞥，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一句：你们两个都是我的玩具。口气当然是爱得甜滋滋的。妻子很惊讶地望着我说：嘿，你怎么知道我内心的想法？你知道吗？我在叫你看他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一样。哎，是的，就是这么巧，心灵的契合可以说是夫妻间所能够拥有的最大幸福与满足。我是中原大学的老师曾阳晴。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恋爱季节》，是由
廖光宇、
李舒雅为您联合主持。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真相呢，就是最近有一项民意调查，要受访者说出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性格缺点。那你知道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吗？那就是不诚实。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与人来往不诚实是人们的头号公敌。
是的，那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小例子啊，就是在教会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呢很高兴的去告诉他们的牧师啊，她最近和一个人正在交往，但之后呢她却又说啊，可是呢他们最近呢碰见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她发现了除了她以外呢，她的男朋友呢同时啊跟另外一个人在交往，那她非常的难过。不过呢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件事情去解决了，那她的男朋友呢也跟对方分手，那现在一切都没有事了。
于是那位牧师就追问他，到底那位男生跟另外一个女生交往多久了？可是这个女生却说她不知道，也从来没有问过。
因此呢，他的牧师啊，要他去把这件事情呢调查清楚。他建议这位姐妹呢，对这位她的男朋友呢发出郑重的警告才对，甚至啊，最好呢调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可是呢，这位姐妹却说：“
我就是害怕面对真相，才不敢去查的呀。”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不幸的问题呢就常常出在这里。那许多人啊，他们宁愿呢去选择忽略真相，也不愿意啊去冒险调查清楚未来的配偶有什么人格上的不良记录。
可是啊，真相到末了还是会大白，因此在一切都还来得及之前，你要赶快把那些不容易启齿询问的问题问清楚。
比如说呢，这个人啊，他会不会刻意去隐瞒实情？那他会不会讲一些没有恶意的谎言？另外呢，就是他讲话会不会很夸张？甚至啊，他会用一些巧妙的手法去扭曲事实。
那在圣经以弗所书4:25提到，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那么敬虔属神的性格呢，是绝对容不下不诚实的言行。那么因此呢，您不应该容许未来的配偶呢有丝毫欺骗的行为。
是的，你能想象一辈子猜疑银行户口到底有多少钱的样子吗？你的丈夫到底跟谁一起吃饭了？或者你的妻子真的去了他说他要去的地方了吗？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让我们重新的再看看我们今天所讲的。那很重要的，我们头一样讲的就是我们要检视男女双方在灵性的方面呢是否是契合的。
那另外呢，就是看一看你未来的配偶身上有哪些令你尊重的美好性格。
那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啊，最终呢就是要走入婚姻，因此呢面对婚姻生活的现实面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你们可以讨论你们的过去，也可以分享你们对未来的梦想。那从当中呢，你们会发现彼此的共同点，那也会知道啊对方的价值观，因此呢就可以看见彼此分享生命当中呢生活平凡的点点滴滴是什么样子的了。
那最后啊，就是千万不要忽视真相，要查清楚未来的配偶有什么人格上的不良记录。你要赶快把那些不容易启齿询问的问题问清楚。
是的，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啊，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呢，跟单身朋友们来探讨婚前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跟已婚的朋友，特别啊是弟兄们来谈一谈如何啊维持婚姻的新鲜感，以及重视沟通的质与量。那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迈向幸福的婚姻，
建立美满的家庭。
廖光宇、
李舒雅，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My lover and my friend, yes, you.